在我们讲信息以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做工的神。主，你曾说过，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感谢主，你的双手是做工的手。主啊，你曾经用你的双手让瞎子得以看见，瘸子得以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赞美主，你的手施行许多的神迹奇事，你广行善事在我们中间。最后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的罪，你的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感谢你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你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你掌管万有，你是被杀的羔羊，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爱戴的。今天我们同样求你伸出你的双手来。主啊，因为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因为你伸出你钉痕的手来抚摸我们中间所有的心灵。主啊，你做工在我们的当中，但你的话语大大的运行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道能够被洗净而且改变，而且像主一样真是荣上加荣，让我们在行走在地上能够把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好叫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亲自用你圣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明天是什么节啊？ Labor Day， 劳工节。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思想基督徒的工作观，我想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题目啊。我们每天都去上班啊，那尤其是每碰到礼拜一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哈，我们这些上班族的，你会想说，哎，迫不及待，感谢主又要工作了，还是你说，哎呀，怎么又是礼拜一了，又要去工作了，啊，又要回到公司见那个扑克牌脸孔的老板？那长假期，像这个礼拜长假期完了以后，或者是有时候度假完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实在是太短了，又要上班了。然后我碰到礼拜五，你会不会很庆幸哈？我有时候会这样。你们听过人家讲 TIGF， 有没有听过？啊 ？Thank God it is Friday 。那感谢主，有时候是需要，因为我们工作一周非常的辛苦，在美国工作真是很辛苦。那到礼拜五终于有一个周末可以休息哈，真是很感谢神。但是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对工作有一个很正确的工作观哈。我们工作是不是好像常常觉得还是无奈的，不得不去做的，有时候甚至觉得讨厌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那我想我们今天需要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从圣经来看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工作。那我们今天要从箴言跟圣经一些的经节我们一起来思考。那大家也拿到讲义哈，我想就分几个点来讲。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工作是神给人类享受的一种恩赐。工作是神给人类享受的一种恩赐。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神乃是一位做工的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到第二章呢，就讲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所以神是一位做工的神，一开始他就创造天地万物。然后到了第二章十五节，那里就讲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神创造人以后，不是让他在那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神创造好人以后，就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的里面，让他修理看守。什么是修理呢？修理这个字就有锄地那个意思包括在里面，也就是说神让人在那里劳动，在那里做工。因为神自己是一位做工的神，他要他所创造的人也成为一个做工的人，就像他一样。神把他的 creativity， 把他的创造性，各样的聪明智慧给了人，就是要让人在万物当中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跟智慧跟大能，这是神的目的。那请注意啊， 这个工作是在人犯罪堕落以前才有的呢，还是就有的呢，还是说人犯罪以后才产生的？是以前或以后？以前哈，答对了。的确，工作是在人犯罪堕落以先，就神赐给他的一个恩赐。那并不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呢，才产生的一个后果。不错，当人犯罪以后是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地要受的咒诅。神说你要终日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到吃的，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犯罪堕落的结果是地受了咒诅，长出荆棘跟蒺藜，以至于我们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工作，但是工作呢变成更加的辛苦，更加的困难。今天我们在做事的都知道，很多事情都是很多的困难在里面，你想都想不到的困难常常都会出现，因为这地受了咒诅。那有的传道人以前讲说，人在犯罪以前呢，本来是很快快乐乐的，可以在伊甸里面能够享受神所创造一切，不需要工作的人堕落以后呢，就必须辛苦劳碌，天天做工才能够过生活。其实这种讲法不是很正确的。工作是在人犯罪堕落以前，神就赏给我们来享受的恩赐。人有工作是好的，人没有工作是不好的，人不想去工作也是不好的。你若一阵子背着 off， 你待在家里，你就知道那种味道。人不工作实在不好，或者已经退休一阵子没工作了，你也会知道没工作是不好的，人有工作是好的。那有一些希腊哲学家呢，他们就觉得这工作呢是奴隶的事情，是卑贱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些贵族呢生活应当是很空闲的，不应当去做事情的。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是人要做工的。那么神为什么把工作赐给人呢？第一个哈，神要人从工作中得到供应，请写下来供应。神定规亚当从地里面劳苦来得到吃的，所以地土地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叫做阿丹玛，很像日文的阿丹玛，阿丹玛。那么亚当这个字阿丹玛是跟这个阿丹玛很深密切的关系的。阿当这个字呢，亚当是阳性的，那它的阴性的名词就是阿当玛，那阿就是一个阴性的。你看到阿当的阴性的名称呢，不是指的亚当哦，是指的什么？地土来讲的。当然亚当跟夏娃是一体的，所以也不要 jealous 了。那么就是说亚当跟这个土呢有很密切的关系，神定规人要来劳作，要来工作，能够从地里面来得到那个供应。箴言16:26这么讲，他说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所以我们每天上班其实也不用讲太多的高言大志了，我觉得说穿了就是要挣一些钱呢，买一些食物来吃啦，然后赚一些钱买一些家里需要的物品啊，然后教育的需要，各方面的需要，就是为了生活的需要。所以呢，人要吃饭的话就要做工，那这是圣经的观念。在新约里面保罗也劝大家说，人如果不做工就怎样，就不可以吃饭，对不对？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所以保罗他自己呢，他用他的双手他就来支帐篷，他给门徒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辛苦劳碌的做工，昼夜的做工，而且做主的工。人要吃饭的话就要做工作，所以这第一个原因，为什么神要人工作呢？就是要我们从地里面能够得到供应。但第二点呢，我觉得有个更宝贵的原因哈，除了糊口以外，神要人工作，神要人从工作中得到什么呢？得到喜乐，得到喜乐。因为传道书所罗门的王的就这么讲，他说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我见人莫强如在他所经营的事上能够喜乐，从他所做的事情里面工作里面得到了喜乐。我们的神是一位创造的神，他创造天地，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神说事情就这样成了，然后后面又加上一句，神看着觉得什么是好的， 神看到他自己所做的是好的，很满意，很满足。那么神也要我们人呢，做完我们的工作以后，看看我们的工作，我们觉得真是太好了，我们就从我们的工作里面得到那个喜乐跟满足，这是神的心意。为着这个缘故呢，神也给我们诸般的聪明智慧，他给我们各样的技巧，能够做各样的工作。你记不记得神吩咐摩西来做制造会幕的时候，他对摩西说，看啊，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儿子乌利的儿子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来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够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可以雕刻木头，能够做各样的工作。你看神的灵充满我们，不只是说让我们能够来享受神他自己的同在，让我们觉得很舒服，让我们觉得很兴奋，圣灵来充满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各样的恩赐来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聪明，有智慧，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能够为主来做工。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这是圣灵充满我们的一个目的之一。以前有一个人，我想这个非常出名的古典音乐家之父是谁？有没有人知道？巴哈哈，巴哈。巴哈所写的曲子呢，在音乐的技巧或结构上面，那个精致，那个老练，真是不是其他他同时代人所可以比拟的。所以他的作品呢，就脱颖而出，一直流传到今天，还是被许多的音乐家所喜爱。学音乐的一定也要学巴哈的曲子。那么他写的马太受难曲里面非常的戏剧性，而且有很强烈的情感的冲击，那真是不得了，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那么德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作曲家华格纳呢，他论到巴哈的曲子，他说巴哈的作品是在所有音乐里面最令人惊讶的一个神迹，真的是。所以每次当巴哈写完他的曲子，他都写一个加上一个注脚 For the glory of God， 为了上帝的荣耀，他真是归荣耀给上帝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说能够照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在我们工作把它发挥出来的话，不止我们这个人我们得到喜乐，就叫许多人也能够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也得到享受。更美的事情呢，是让上帝的名也得到称赞跟荣耀。因此我说神赐工作给人最高的目的，就是用四个字来表达，什么呢？荣神益人。神赐工作给我们的最高目的，就是叫我们来荣神益人啊，这是我们对工作一个观念。那第二点呢，我们讲到工作乃是神给人类成长的一个途径。神除了把工作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享受，这是一种恩赐以外呢，神要我们借着人类，借着工作能够来学习，得到教育，能够学习得到丰盛，得到智慧。最重要就是借着我们工作，我们要学习敬畏神。所以神赐给所罗门王有空前绝后的智慧，你知道他在各方面的表现非常的杰出啊，不管是在宗教、军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音乐、哲学、科学各方面都非常杰出的，没有人比得上他的。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因为上帝给他智慧，而感谢主，他一点没有浪费神给他的智慧。他在生命的里头，真是把上帝的智慧在各方面都完全的表达出来。许多列王听到他，就要来差人到他面前来听智慧话。我们今天在这里研读箴言，也是要来听他的智慧话，因为他把他一生所经历的，他从人生里面所观察到的一些的智慧，怎么样得到尊荣、生命、健康、平安，怎么样得到长寿跟成功了，他把他的秘诀跟我们来分享。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提出两个点，我们看一看。 第二点的 A， 得晋升 promotion 啊，得晋升跟财务的秘诀在于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啊？殷勤，殷勤，勤劳的意思，殷勤哈、啊。因为箴言十二章二十四节说，殷勤人的手必掌权。然后二十七节讲说，殷勤的人却得什么宝贵的财物。一个是掌权，一个是财务。你说得到 promotion， 得到晋升，得到财务，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好不好？好，钱好不好？好，大家很诚实哦，钱真是好东西。没有钱的话，很多事情实在办不来的。那圣经里面讲，什么样才是罪恶呢？贪爱钱财才是罪恶。钱本身并不是不好的，因为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宣教组织、很多事情没办法去办事嘛，因为缺了钱。今天神的国度很需要有弟兄姊妹赚大钱为主用。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多赚钱，然后呢尽我们的力量多奉献。阿们，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很会赚钱的弟兄姊妹来。那么要赚钱呢，刚刚讲这个晋升要 promotion 或者要赚钱的话呢，这个秘诀是要殷勤，要很勤劳，要殷勤的去筹划哈。我读几个经节，大家不用去翻。箴言十五章二十二节讲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啊，就是一定要先商议，先要计划。那第二十章十八节说，计谋要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所以事先的策划是需要很殷勤花脑筋的。有人讲说，商场如什么战场，你要去做生意要赚钱的话，你必须花很多脑筋，先去思考，先去观察，你要看看这个市场的需要行情，你要想想看怎么样制造这些啊货物，然后怎么样让它能够畅流出去，整个都需要一通盘的计划，一定要商跟很多人要商议的，你才开始你开工。所以这些一定要很殷勤去，然后等到你有了一个很好很周详的计划以后，就马上采取什么行动，一定要有行动的。那么箴言十四章二三节讲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华。懒惰人有一个特征啊，就是很多话，很会讲话。那么懒惰人常常会以为自己比人家还聪明，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所罗门说的，所以不要恨我。你们发现有一些人特别喜欢讲很多的话，也是对教会施工或对人好，讲好多好多的话，意见特别多，但是呢他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你看他有没有胡思，你去看一看，这种是圣经讲是懒惰人。然后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懒惰人常常有一些很好很高的理想的，也常常是很聪明的，但是呢他却没有把他的行动计划付诸于行动，所以他很多很多的理想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变成梦想，变成幻想，那就很可惜了。如果今天上帝给你一个感动，我的老板常常告诉我 life is short， 我们的生命很短暂的，要是你有什么感动，神让你有一个什么心愿的话，我就送给各位三个字，也许你可以在这个车牌看到三个字， Just do it， 就去做，是上帝来的感动，赶快去做，快快的去做，殷勤去做。箴言二十二章十三节说，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懒惰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喜欢有许多的借口，而且他很喜欢辩论，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建议的话，他就想出许多行不通的理由，甚至想出很多的危险性存在，常常都是非常 negative 的，这种人也很少做事情，就光着凭着一个嘴巴讲，懒惰人的特色。然后呢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九节，当然我们刚刚一起读的很重要的经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殷勤的人会站在君王的面前，这个是真理，不只是在属世上如此，在属灵上是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去读， 我们从教会历史去看，上帝所使用的人都是非常殷勤的人，上帝大用的人都是殷勤的人。你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许多伟大的人物，他们有个特色，就是殷勤。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摩西清早起来，约书亚清早起来，撒母耳清早起来，大卫清早起来，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清早就起来祷告主的人。你仔细去看，有清早起来这几个字，他们都是非常殷勤的人。一个懒惰的人，沉睡的人，上帝没办法使用，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在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用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主人按着才干把他的银子分给他的仆人，有的给了5000银子，有的给2000银子，有的给1000银子。后面讲说，那领5000的随即去做买卖，又赚了5000。请注意啊，这个领了5000的人随即去做买卖，马上去做买卖，他是个殷勤的人，神喜欢这样的人。然后他又赚了5000呢，主耶稣就说，这个主人说，好，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来派你管理。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愿意为主摆上，越愿意为主服侍，主就给你越多的机会来服侍他，主把更多的权柄要给你，让你来管理主的事工。你越服侍，主越给你机会，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有的也要夺去。我们要殷勤来做主的工。那个领1000银子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给埋藏了。一个人一生最可悲的事情，就是埋没上帝给他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给我们恩赐，但是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把上帝的恩赐给他埋在地里面，懒惰不肯去做主的工，这是最可悲的事情。他不是没有呼召，他不是没有恩赐，他就是不肯投入来应用上帝给他的恩赐。主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都来面对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仆人，不管是弟兄也好，姊妹也好，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有一天，主要怎么样来评价我们呢？到底我们是怎样个仆人？是又忠心又良善呢，还是又恶又懒呢？请注意啊，这不是基督徒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这是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得不得奖赏的问题。因为人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这里是讲得奖赏得胜的问题，所以是值得我们来警惕的。特别今天 Labor Day， 明天就 Labor Day， 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为主做了什么劳工没有。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很小，你说啊，我是小弟兄，我是小姊妹啊，所以你就在教会也没什么服侍，或者在外面也没为主做什么工。我们不能小看，也许因为这样的关系，你就不想会服侍哈。我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艾森豪总统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吃完饭以后，他们就在家里玩扑克牌游戏。可是那一次，他每次抓了牌都是很烂的牌，他就一面玩一面开始就生气起来，然后一直不断的埋怨。觉得他妈妈呢，就看到他这种情形就停下来了。他说：“你如果要玩的话，你就必须用你手中拿的牌，不管它是好是坏。”他愣了一下，他的妈妈又接着讲这样一句话，他说：“人生也是这样子的，发牌的是上帝，不管你拿的是什么牌，你要拿着。”你所能做就是全力以赴求得最好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呢？结果事情过了很多年，艾森豪总统把他母亲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面，他对人生所有的遭遇从来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他知道发牌的是上帝，我有的就是这些牌，不管它是好是坏，你满意不满意，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上帝给我的恩赐，上帝给我的能力，我有的就是这些牌，我就好好的打他。你要玩人生的游戏吗？好好的玩上帝给你的恩赐，你不要去看别人恩赐比你高比你多，不要去比较，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才干，有的给5000，有的给2000，有的给1000。上帝要求给5000就多一点，2000少一点， 一千不是没要求，我们要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没有一个是突然的，而且我们要施舍为主来分粮。这样呢，我们很殷勤的话，箴言说我们必站在什么君王的面前，那多好，我们站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来服侍他，多好，我们必掌权，神也赐给我们许多不朽坏的财宝积存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要殷勤服侍主。第二，得富有尊荣生命的秘诀在于什么？敬畏耶和华。请大家写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心存谦卑。这讲到几件事情，富有尊荣生命啊，这些都是世人所羡慕所追求所可想的，这些也都是美善的恩赐，不是不好的，这些都很好。所有美善的恩赐都是从那众光之父来的，在他并没有转动的影儿。赞美主，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施恩的神，而他把这些呢富有尊荣跟这些生命呢就给那些殷勤的人。你追求努力追求，神会让你得着，神要叫我们做个殷勤的人。但同时呢，神也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要敬畏他，要心存谦卑。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在这个人物我很喜欢，就是约瑟。约瑟被弟兄的出卖，就给卖到埃及去了，那他的遭遇真是很悲惨。你如果看他手中的牌真的很烂，他被卖到埃及去了，结果呢被卖到法老王的护卫长波利华的家里面去，是个埃及人的家。但是呢，圣经讲耶和华却与他同在，让他百事顺利。这个波利华一看耶和华神竟然与他同在，那他所办的事情的凡事顺利，他就把一切的家务都交给他来管理，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下。而且呢，神因着约瑟的缘故就来赐福给这个埃及人的全家，还家里的在田间的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所赐福。你看因着约瑟的缘故，神就赐福这个埃及人全家。后来呢，约瑟被人家毁谤，就被下在监狱里面，又是个很烂的牌。可是呢，圣经讲耶和华又与他同在，耶和华还是与他同在，让他在这个私狱眼前就蒙恩典。这个私狱一看他有上帝的同在，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让人看见上帝跟他同在，他就把所有这些犯人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凡是监狱里面所办的事都要经过约瑟的手，因为他知道约瑟是个敬畏神的人，他就所有事情他一概不问，通通交给他。直到时间来了，约瑟被带到法老王的面前来解梦。法老王很高兴，法老王说，你既然把这件事，神既然把这件事指示给你的话，我看没有别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的，你可以掌管我的全家，我的民呢都必要听你的命令。那么只有一件事情，在宝座上呢我比你大。你看这是何等大的尊荣，上帝赏赐约瑟何等大的尊荣，因为约瑟敬畏他，约瑟心存谦卑。所以我们讲到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这是所罗门王在箴言22:4所讲的，他说世人所羡慕所追求所可想的要得到这一切的富有尊荣跟生命呢，只要我们心存什么啊？只要我们怎么样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可以得着。所以所罗门王把人生成功的秘诀不只是说在这殷勤追求这个人为的因素以外呢，所罗门王把一个敬畏耶和华的观念带进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世活着需要靠上帝的恩典，这是恩典，神同在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全世界的各个行业里面来做工的话，我们有一个使命，有一个任务。什么使命什么任务呢？就是要叫你的老板，如果他还是没有信主的，叫你的同事能够看见说耶和华神与你同在，看见说神赐福给你，叫你凡事顺利，看见说神赐你各样的诸般聪明智慧，能够解决他们的难处他们的难题。 看见说神以你的缘故赐福给你的公司、学校、医院，你所在之处上帝赐福，这是我们的任务。神给我们工作有一个原因，是他借着我们要来赐福给万民，让他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人有这样的奇妙的赐福在他身上呢？他们也会羡慕来归向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丰富乐意施恩的神。还有呢，另外一点也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做事的原则是什么？是公义，是正直的，是良善的，是诚实的，是值得人信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敬畏神。别人看是做事的时候看别人有没有在看，我们做事的时候不用别人看，因为上帝在看。我们是敬畏神的人。而且箴言十六章第八节说，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所以赚得钱财不是我们工作的游戏规则。敬畏神，秉公行义，不要得罪他，我们要讨他的喜悦，这才是我们工作最高的准则。阿们。因为我们工作主要的动机，我们不是说我们在那里自私自利的追求许多的名利地位跟钱财，那个不是我们的目的，那是副产品。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爱神爱人，我们工作主要是服侍人服侍神，我们是为了要得到耶和华的喜爱，我们在地上要完成他的旨意，我们做工，做他要我们做的工，他分派给我们工我们就做，哪怕他是非常小的一个工作，我们就好好的做它。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工作是神给人类得基业的一个机会。我们请一起读哥罗西书第三章22到25节。那么我读一节，各位读一节哈。还你们做仆人的，要还是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心存诚实，敬畏主。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要怎么样，从心里头做，像是给主做了，不是给人做的。而且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什么？主基督。不错，我们是在服侍我们的老板呢，但是我们最重要，我们是在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并且我们将来呢，要从主那里来得到一个基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不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工的。不论做什么都是工作，然后呢，都是为主来做的。所以我盼望主更正我们一个观念哈，工作不是只是在我们公司行号的那边用我们专业来服务，或是在商场上面来做工赚钱，那个才是工作。有人把这个工作当作只有唯一的工作，所以呢，他要为了满足自己的企业心呢，他就花上很大很大的代价。他把这些工作看得比照顾自己的亲人还重要，就变成什么 workaholic， 他变成整个都是投入在里面，结果牺牲了他跟家里的亲情，很不值得的。有时候连自己健康都赔进去了，很不值得。我们要把这工作的观念，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了。什么样是工作呢？无论做什么。我问各位一些问题啊，你如果觉得是，你就说阿们好不好？请问在教会里面忙主的事工是不是工作？是，阿们，阿们。请问在家里料理家务是不是工作？阿们。好像姐妹的声音比较大一点。洗衣服、烧饭、付账单、清垃圾是不是工作？是，阿们。教导养育自己的小孩是不是工作？阿们。这些都是工作啊，不是只有公司才是工作，你回家还要做工，你说好累啊。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的，我们要殷勤啊，要殷勤。教养小孩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的。这次回台湾啊， 我那人有一对音乐家朋友，他们在维也纳，欧洲维也纳受了教育以后，就回到台湾去在教学生教音乐。那在谈吐之间呢，他就谈到说他有一些这些单身贵族，所谓单身贵族就是说他没有结婚呢，那自己钱也很多，很富有的。哎呀，他们就什么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投资，很殷勤的做一些事情。他们就是买一栋房子，又再买一栋房子，再买一栋房子。所以呢，他们有许多的不动产。那有的朋友呢，有三个不动产，有的朋友有四个不动产。他说：“哎呀，我们的钱都花光，我们什么不动产都没有。但是呢，我们有两个到处跑来跑去的动产。他有两个很宝贝的儿女。”他们就把他们的精力，把他们财力，把他们精神花在他们的身上，送他们到最好的学校去。在台湾有美国学校，贵得不得了，但是他们教育非常的好，一流的。他们说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是我们投资在他们身上。弟兄姊妹，教养小孩，花精神在我们的小孩身上，是一个主给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产业，这个产业是让我们来经营的，要做工的。你想想看，什么重要呢？我们的儿女如果将来他爱主，他侍奉主，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能够永远相聚在一起，这个不是很重要吗？你愿不愿意你儿女将来很爱主，很愿意侍奉主，乐意传福音，荣神益人，将来在天家我们永远团聚，这个岂不是比让我们儿女在世界上读哪一间大学啊，从事什么行业啊，将来赚多少年薪不是更重要吗？有的儿女他们就父母亲要求很多，他们在世上很杰出啊，但很可惜他也不爱神了，也不来教会了，你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这不是很可悲吗？今天我们劳苦，我们经营，我们做工很多，可以积很多很多的财宝，刚刚讲的很多的尊荣财富，甚至很你做工啊，这个运动啊，很有健康的身体，但你知道有一天这一切都要怎么样成为过去啊？只有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只有我们带着信主爱主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儿女将来能够进入神的永恒的荣耀里面去的。所以呢，保罗说我做工在你们中间啊，保罗因着弟兄姊妹，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我的荣耀啊。当然在主的面前他真是欢喜快乐，因为他所做的就带进了永恒的里面去，这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不朽坏的食物，永生的食物来劳力。今天如果我们工作了，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追求在地上属世的属物质的享受的话，我想我们会成为一个爱世界的奴仆，成为情欲的奴仆，我们怎么做也没办法满足的。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人生有限，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我们的财力有限，我们每个人所领受的呼召跟恩赐也不一样，我们每天我们都在工作，我们每天都在辛苦。我们中国人讲得好，为谁也辛苦为谁劳。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这样的工作的目的，我们的动机是为了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为了服侍谁呢？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才不至于白跑或徒劳了。路加在讲到这个同样的比喻的时候，他是换一个角度，他讲的有点不一样。他说有十个仆人，主人把银子还给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定的银子。交账的时候，头一个仆人上来说：“主啊，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你既在这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事做成。”第二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有权柄管五座城。”今天神给我们量给我们的工作，都是我们将来要得基业的一个机会。每天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够活这么一生，就看我们怎么样来经营我们这一生。有人为主很殷勤的劳苦做工，有人为主赚了许多，有人生命里面真是结满了果子，
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今生我们为主所经营，要决定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那个基业跟荣耀。现在为主赚10锭银子，将来掌管10座城，好不好啊？好啊，真好啊，很值得啊！主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抓住了。请记得，工作是神给人类得基业的一个机会。神今天把工作量给我们，就是训练我们将来要管理他给我们那个更大永恒的产业的。今天你的1锭银子主已经给你了，我的1锭银子主已经给我了，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做工来经营主给我们这1锭银子。我们低头祷告。主，这一方面是让我们喜乐，因为知道工作是你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来享受，让我们来得到供应。我们更感谢你，这个工作实在是来训练我们将来能够为主管理更多的存到永远的基业。求主你扩大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见工作不只是在我们公司、行号、学校、医院所做的这一切，工作包括了太广了，不论做什么，包括我们养儿育女在里面，包括我们在教会来侍奉，包括我们传福音各样的事情，就是道拉西也是为主而工作。你帮助我们在小事上很忠心的做，让你看我们是配得为你管更多的产业的。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智慧，有所罗门的智慧。我们抓住时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是跟时间在赛跑，你帮助我们一个警醒的灵，做个殷勤的人。我们真是愿意做个殷勤的人，能够站在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面前，我们来侍奉，因为我们实在是爱你。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但愿你把这样的爱也借着我们能够传给我们工作的、我们家里的，甚至教会的四周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因着我们的缘故看见主你自己的同在，也蒙受主你自己的赐福，让他们的心愿意归向你，因为他们一起把荣耀颂赞来归给你，让我们做一个荣神义的人。谢谢你给我们的工作，让我们忠心来做，愿你圣灵随时提醒。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让我们打开诗歌本290首，我们一起来唱，是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